那么说到盆底功能呢，其实男女都有啊。当然，我们聊的是女性啊，因为这个盆底的这个问题呀、啊，大多数都是在这个什么产后啊发生的。这个没有生育的女性呢，相对来讲呢，这些问题它不是很突出，所以呢，我们讲这个问题呢，肯定要讲一讲这个关于分娩的这个话题啊。也就是说，顺产和剖产，就是说呢，是不是，这个分娩这个这件事情啊，一定会导致盆底出现一些问题啊？答案是否定的啊。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妊娠，分娩这个女性特有的一项功能啊。那么这个妊娠呢，尤其到了后期，这个子宫增大，对骨盆，会造成一定的这种压迫。那么人体呢，就是说在妊娠期，为了适应这种人体的这种，生理上还有这种解剖结构上的改变，那么身体它会处于一个相对松弛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松弛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改变啊，它体现了这个身体的一个包容性。如果呢，如果孕期啊，我们身体一直处于一个紧缩的状态啊，这个身体它很缩得很紧，就是我们就是浅显的说紧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经脉总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那么它很容易出现一个流产啊、早产啊。啊，有宫缩出血啊，这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其实反映的是身体的这个包容性不够，然后出现的一种排异反应，相当于啊，也叫排他性。那具体到子宫呢，就是说出现一个子宫的异常收缩，它不是这种生理性正常的收缩啊，异常收缩，那么导致出现这个流出血啊，甚至导致流产、早产的一系列的。这个不好的这些问题出现，那到了产后啊，胎儿娩出，生出来了以后，那么我们这个从孕妇变成产妇啊，这个宝贝出来以后，那么这个身体就要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常态啊，那这个身体恢复到这个未孕的状态，它不能一直松弛下去，那么这个正常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了子宫收缩。啊，子宫收缩，然后逐渐从一个分娩完的子宫呢，很大的哦，刚刚生完孩子的子宫差不多有一个肉的那么大，那么在产后基本上到我们的产褥期是42天嘛，六七四十二，也就是6周，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不到2个月，42天1个半月，那么它基本就恢复到原来未孕的状态，就是子宫啊恢复到这个原来未孕的状态这么大小。那么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产道啊，产道是什么？就是阴道，阴道也会从原来这个相对放松、松弛、松软的这个状态，然后到了分娩、顺产的时候，这个扩张状态恢复到原来分娩前这个状态啊，就是说，它前阴道的阴道是有前后壁啊，那么阴道前后壁它也贴合起来，哎，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后状态。从产科的角度来讲啊，也就是我们西医的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恢复不到正常状态？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人我们去给他检查，我们如果不问病史，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生过；可有的人呢，一看就知道他生过。那么这个从产科角度来讲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就是说我们身体上结构上的改变？这个呢，就跟产科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啊。比如说胎儿过大，这个产程比较长，那这种情况呢，这个妈妈的这个盆底组织啊，这个盆托的这一个部分，盆底组织受压的时间会比较长。那这个组织受压时间长会，它直接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组织的缺血缺氧。那么这个缺血缺氧的时间长了之后，确实，这个组织呢不是那么容易恢复。这个我想大家，我这样讲的话，大家应该比较，应该容易明白啊。那么举个例子，就是说 这个吹气球我们都吹过，这个有一些气球呢它质量非常好，有一些质量不好，对吧？这个气球，哎，这个质量好的气球呢，我们吹了，如果啊，第一吹的不要太大，第二呢，这个胀大的这个时间不要太长的话，一般你放了气之后呢，它的改变是不会非常明显的啊，就是说这个变化是比较细微的。那如果你买了一个这个质量不好的，然后又，吹气吹的很大，然后这个时间再要维持的长一些，等你放了气。基本上这个气球它是不可能回到原来那个状态了，这个我想大家肯定都，这个玩过气球的人都知道啊，甚至有些它会爆掉。那么这个气球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阴道啊，因为这个盆底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就是这个阴道，这阴道其实会涉及到我们很多，比如这个阴道壁的膨出啊，然后因为阴道这个前壁的前面就是一个膀胱，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比如漏尿的这种情况。那么再讲一句题外话，因为讲我们这个问题嘛，可能就要讲的稍微深入一点，就是说那为什么又会产生肠啊？但刚才讲了胎儿过大或者产生肠会引起这个结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产生肠啊？当然一个就是胎儿偏大。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呢，比以前啊，就是我们的妈妈辈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生活物质条件不是很好，而且他们平时这个劳作比较多啊，所以这个孩子呢一般长得不会太大，所以呢他们生孩子呢就是出现这种难产的机会啊比现在要少很多，像以前这个剖宫产率是非常低的。那现在呢就不一样了，第一营养物质丰富啊，这个孕期，这个怀个孕这摄入的特别多啊，这个怀孕孕期简直就是，大家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怀孕就是这个公主啊，生了以后就是个什么来着，丫鬟，好像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大家都觉得你怀孕期间你是个宝，那么摄入的过多，消耗的少，不运动，消耗的少，所以导致胎儿偏大的这种情况呢，现在非常普遍。第二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妈妈这个在分娩的时候啊，会出现一个宫缩乏力，就是子宫收缩，这个力量不够大啊。那么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是动力不足，不足以将胎儿把它推送出来。所以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我们这个产程，就是这个分娩的时间变长了。那么分娩时间变长了，一个就是盆底收压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阴道扩张的时间长，啊，所以呢，就引发出了这个盆底这一系列的结构的改变。那这个妈妈呢，因为这个孕期啊，活动的非常少。主动运动的比例很小，那么其实呢，就是人不活动以后啊，其实他的精力、体力都是比较差的。那么这种情况其实直接就导致了，会直接导致这个产程延长，然后随后就出现这我刚才说的这个一系列这个失调的一些问题啊。那当然，其实在这个所有的症状里面啊，就比如说我们子宫脱垂啊，前后壁膨出啊。然后这个尿失禁啊，那这一些前两者呢，就是说在结构上是有异常，那么后面呢，这个尿失禁的这个症状，那当然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老是这个有下坠感啊，小腹有下坠感，也有一些会有便秘，也有一些甚至是尿频这种情况。其实是最严重的这个，其实就是个尿失禁已经成为了一种，就是说国际性的这个女性的盆底的一个显著的问题。好像被称之为什么呢？社交癌，就是说它这个尿失禁呢，特别对人这个身体心理的影响非常大。你想，他如果出去了，大笑一下，或者是打个喷嚏、咳嗽，或者蹦一下，这个尿就出来了。这个也是第一，他自己很不舒服啊；第二，如果在公共场合，这个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那么，当然，阴道壁膨出和子宫脱垂这些呢， 所引起的一些症状，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肺胀便秘这些。他这个这种情况呢，看程度的轻重啊，其实轻度有一点点的，一般是不会有特别明显的症状，通常是相对稍微重一些才会有这些明显的症状。那么说到这儿呢，就说是不是剖腹产啊就可以避免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它没有经过这个宫口的扩张啊，宫口没有扩张的，不是从宫口阴道出来，那阴道也没有经过这个扩张，它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啊？这些其实是很多人第一他很关注的问题，第二他也会认为就普遍的认识，他会认为是就是说确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气球的这个，我都没吹是吧，那我这个气球肯定还是原样的，是不是？但是它毕竟不是气球，这个因为什么呢，人体是一个整体，人体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小腹里面的子宫阴道，不仅仅是这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它只是我们人体当中的一部分，但是它是处于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中医讲上中下三焦，它是我们下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从解剖学上来讲啊，这个剖腹产确实是在这个组合这个结构上呢，它改变的是少一些，但是啊，我首先讲一点，就是说从临床上看，尿失禁啊，这种下腹坠胀啊，腰酸啊，这些问题的比例啊，其实出现的并不比顺产要少。当然相对而言，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胎儿特别大，然后你又非要勉强的从阴道分娩，或者是说产程的时间确实特别的长，还要勉强，就是说因为当然确实有一些时候啊，这个生孩子大家不干这一行，有时候不能理解，其实确实有一些情况是特别的骑虎难下，那确实也有啊，就是说有这种产伤，这个是有的，就任何事情不可能都所有的事情都很完美啊，就是说什么叫万一呢，就是说总有一些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那么这个想不到的事情，意外的事情，它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后果，那这个呢不能作为这个常规的啊去跟这个无损伤的所谓的无损伤的去比较啊，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呢大部分讲的就是说没无差异的，是指的这个正常的顺产和这个剖腹产来比啊。剖腹产呢，这个首先你去做这个剖腹产一定会有伤口对吧，肚子切开了，子宫切开了，那么肚子各层都被切开了，然后它肯定有麻醉，麻醉一般都是从药上打，那么这又是一个创伤，然后麻醉药对人体的这种影响啊，事实上你这一连串的我刚才讲的这几点下来，这个比顺产其实损伤比组织上的创伤损伤是要大很多。那么这些受损啊，就是说受了创伤的这些组织，它要恢复事实上是需要消耗我们很多这些简单来讲营养物质啊，事实上是需要我们的气血去帮它修复的啊，这个修复就比顺产消耗的气血要多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剖腹产比顺产的这个产妇啊恢复起来要慢很多的原因。那有人说这伤口痛嘛，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痛的原因，那么这个组织器官的恢复慢其实就直接导致了一系列的症状，其实这个才是女性这个盆底问题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啊，就是无论你顺产也好剖腹产也好，出现问题它的原因并不是你是顺的还是剖的这个原因，而是你的组织修复能力，你的气血供应的状况啊导致的。也就是说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身体不好的气血弱的 这个下焦瘀滞的明显的恢复都慢，恢复能力差，都容易出现刚才说的一些症状。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为什么有的人他特别容易，他容易出现难产啊？那可能要不就难产去助产，要不然就生出来可能要挨刀剖出来。所以究其原因呢，还是因为妈妈本身这个身体啊，就是身体素质还是会差一些，就是说他整个人身体里面的这个能量不足啊，或者说能量瘀滞在，就是想瘀滞在，尤其是分娩呢，跟下焦有关啊。下焦瘀滞的地方，它不能顺利的完成这个分娩过程。那么就是现代医学呢，研究这个问题啊，研究盆底有些问题呢，它基本上就是说局限在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生殖系统啊，还有这个泌尿系统上，它从这个型上面来去找原因。所以它就是说找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局部的结构改变了，这个组织结构位置啊，主要的位置改变了，比如说出现了膀胱这个阴道壁的膨出，那么膀胱呢可能也会跟着有一定的膨出，那么他认为这个是导致尿失禁的原因。那比如说老有下坠感啊，或者说有些确实有一定的脱垂，那么他会伴随有一些白带的异常的增多，那么他也认为这个是你因脱垂引起的，所以他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把你这个结构尽量的给你归位，那么这个就需要去做一个手术啊，比如说阴道壁的修补啊，或者是子宫的这种悬吊啊尿失禁呢，它有一些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一种叫吊带手术，就相当于把这个膀胱里面，其实它悬吊的是这个阴道壁啊。或者说子宫这些韧带，顺势的把这个膀胱也给你，就是说就给你吊起来，来这上面也不会掉下去啊。那这种手术，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啊？有一些是可以啊，这个当然它是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有一些人无效。你无效了，你怎么去判断它？你这个方法是对的呢？这个手术做的有问题呢？手术的问题，还是说本身你这个情况就不是手术能解决的呢？其实这个啊都是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当然大家不干这个可能不去思考啊。我们干这个的，反正至少我会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我见过很多其实术后的他并没有改善症状。那我们中医呢，尤其我们这个气血中医啊。就是说从经脉气血的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首先在产前啊，产前的气血不足，下焦瘀滞，那么产时呢又消耗了很多的气血，产后又没有很好的补养起来，也就是产后失养再进一步的加重了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亏虚本身就是说也会加重这个气血局部的气血瘀滞啊，这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经常比这条河流速慢了，就容易积淤泥下来啊。所以说这个气血不足，然后加上经脉瘀滞，共同导致了一个盆腔器官的这种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它缺血缺氧。然后呢下焦瘀滞，这个就是说这个相当于说中气不足啊，这个气不够，这个气不够呢，这个东西呢上升的这个力气就不够，它上不去反而沉降的多，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这个整体盆腔问题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它这个气血啊不能上下周流的很顺畅，上升的力阻力太大，那么它就逼着它只能在下面待着，而且它总有一个上不去的话，这个重力作用也就相当于有重力作用啊，它都会往下沉，它不能往上提。所以以前我们，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的教科书还有一个就是治疗这个 咱脱垂这个方子叫补中益气丸啊。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这个方子的这个组方啊，可能相对来讲，如果只是单单的气不足，那这种情况呢，这个药确实是有效。如果是说这种尤其我们现代人的这些经脉瘀滞的更多一些的情况呢，那这个药可能起的作用就不够了。所以我们在中医上怎么治疗呢？啊，吃中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组织结构的改变，靠吃药是改变不了的啊，只能通过就是说我们去把这个形去纠正它，才能改变。这个是一个粗浅的认识啊。那我们中医治疗原则就是第一培补气血，也就是说你就算你饿了，我给你吃饭，你就有力气了啊。还有一个呢，疏通经脉，这个就像我就说我们河道堵了，我就把这个泥给它通开，那么水自然很顺畅的就流过来了。拉这个气血足与经脉通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经脉通，瘀滞也是很容易就解除的。现在这个气血上下周流，下焦的瘀滞啊，下焦的压力解除，那么其实这些尿失禁也好了，红出这些症状也好了，就相应的都能解决，都能缓解了啊。就是说我们中医看问题跟西医看问题这个差别，就是说西医只是看到了你的局部啊，你所有问题，这就像脸上有斑，我给你拿激光滴了它，哎，就是一个意思。那么我们中医呢，是从一个整体来看你整体的状况，去帮你调理。所以这个就是说认识决定你的这个治疗方法啊。就现在市面上呢非常非常多，现在就是现在的人，我们这个中国嘛，这个经济状况现在越来越好，那人也有钱了，但是有钱的同时呢，大家都忙了，那么家里人可能也不方便照顾之类的啊，所以你看现在满大街很多什么月子会所，就是说生完从医院出来直接就去月子中心了，啊，有个月子中心啊，月子会所之类的，现在待一个月，有人照顾你，有人给你弄吃的什么的，那当然。这是这一方面啊。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这个盆底出现问题之后，也应运而生了很多这些治疗这个盆底，这是最简单就是说盆底肌吧，叫盆底肌的治疗啊。这个市面上有非常多，这个很多机构，包括这个月子中心，它也推出了这个叫什么骨盆修复啊，盆底肌的治疗啊。种种的什么腹直肌啊，就是衍生出很多。事实上呢，就是说，作为普通老百姓确实不懂。那么他帮你细化了之后，你也就发现哦，原来我身体会有这么多问题。其实本来这些问题都不是什么很严重啊，很大的问题。但是给他这么一宣传，大家都开始发现原来自己有很多问题。这个就是说存在很大的这种商业性质的一种炒作吧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课的目的也是为了避免，就提醒大家一下啊，避免就踩到坑里面去了。那么这些市面上包括医院，都是通过一些仪器治疗，这种仪器呢原理呢都是一些电刺激，或者是磁疗的这种。事实上都是局部的，它刺激了局部的肌肉，希望这个局部的肌肉通过这种刺激之后呢，它收缩力变强。其实它的原理就是这个，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组织比较松弛啊，脱垂啊，那都是因为它收缩力不够，他希望通过这个刺激让它收缩强一些。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做得到啊？可以说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啊。对于轻症，这些尤其这个产后比较短的时间之内出现这些轻症的，它刺激一下也许就有效了。当然这种刺激其实这种治疗，你不去治疗它，它过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好了啊，这个没那么虚弱了之后，这也可以缓解的。对于这些中度 甚至是重度的啊，这个方法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根本就没有用。记得年前我看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产检，后来因为我去妇产后门诊的时间不是很多，一个星期大概一回，我去了好几回，每次看见他都在那做治疗。后来我就问了问他，他说我做了三个疗程了。我说你还做？他说是啊，我没好啊。就其实一个疗程都挺贵的，然后哎，我也这个东西也不好说嘛啊。当然我也跟他讲了一些道理，我说你这个是怎么样，但是有些人他不太能理解，也不接受这些，这个就没有继续说了。所以说讲了这么多，哎，就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这个盆底出现功能障碍啊的种种症状也好，这个检查的肉眼可见的这些改变也好，事实上都是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下焦抑制，第二气血不足，这主要就是这两个原因。所以第一解除抑制，第二推动气血啊，让自己整体的状况状态提升，然后把这个下焦的抑制解除，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那说到这儿呢，肯定我们要就是说我们革命健身呢，为什么这个就是说孜孜不倦的给大家就是去讲这些啊，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明白道理之后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去解决它。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是正确的啊？这个其实很多例子都已经，就是我们健身已经开展30年以来，我们很多例子已经可以说明我们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小腹抑制，现在女性的小腹抑制的情况非常明显啊，无论这个孕前孕后的啊，这个孕前产后的这些，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痛经啊，这些状况已经我可以说很普遍了，好像。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你再去怀孕生孩子，那当然有一些他根本就不怀孕了，那怀孕孕期出现问题，分娩时出现问题，产后出现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是有据可循的啊。就是你为什么产后出现问题，事实上你产前已经有了这种病理基础了。所以我们最希望就是说你在怀孕前就把自己调成一个正常的状态。那我们比如说很简单，这就是三走啊，这三走是一种就是三种这个方向的走啊。实际上我们以走为基，就是大家啊这个生活的这种方式要改变一下，这个坐车多开车多不去走，实际上就导致了很多的这些不良的这些情况了。所以第一生活方式啊，第二就是我们怎么样有一个正确的合理的简单高效的一个方法，这是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能掌握的，而不需要借助医院或者是医生去帮你的，你就能自己解决的。这是我们一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获取这种能力啊，所以我们孜孜不倦的来讲这些问题。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人身自有大药啊，大山老师经常说，就是我们自己事实上是，有很多方法去解决我们自己问题。不要那么懒惰啊，整天靠着吃药靠着医生的这种治疗来处理，这个就是也许可能一时会有效，但是长期下去的话，这个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啊。所以今天就从这个理论上跟大家讲一下，那么具体怎么去操作呢？这个下焦抑制靠下的嘛，我们一定要多动腿啊。那么这个腿呢，其实我们革命健身的这些上下啊，这些比如说上肢跟下肢动作都非常多，那么希望大家能进来能了解一下，那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各项运动来将你这个肚子里面啊，就是下焦盆底这些情况能帮你解决。这个理论成立的话，只要付出时间啊，付出努力， 效果是一定会有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理论部分呢就讲到这儿啊。下面有两个答疑。第一个是我们的未来美好35岁，主动脱垂，依赖紧密膨出，怎么锻炼能好？说到怎么锻炼能好啊，首先呢，这个主动脱垂跟阴道壁膨出，我不知道这个没有说啊，就是程度的轻重怎么样？那么35岁，理论上来讲呢，很严重的是很少的啊，这是我们见过的，基本上是比较少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症状，能在这说一下吗？当然，如果诊断是中重度的话呢，那只能说明第一，这里确实下焦抑制的太厉害了，就是说我就是人，我想提起来这个气都提不起来，它一直被压迫着，它一直是个受压迫阶级在下面，所以它只可能是越来越重。第二呢，这个就是说中气不足啊，整个中气的中间这个力量啊，就是这提不起来，没有力量把它给盖上来。对，如果说你自己都知道自己气血虚，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啊，如果是中重度的话，我建议你配合一些中药，最好呢就找我们德明的医生，当然找道天老师看也行，开药，加上药，然后加上锻炼。这个锻炼你说怎么好啊？这种情况呢，暂时不要太过度啊。你说我这个心急吃了热豆腐啊，有的时候就是我很想它快一点好，那么我可能做的多一些。那这个多与少怎么去判断我就是哪怎么样一个度是合适的？就是说我按我们的这个流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公开的动作，如果你加入了那个健身班的，那基础班呢，这些拍下焦的一些动作要适当的多一些，就少量多次，经常去做。这个吃中药的同时，就是锻炼的同时呢，吃一些中药，恢复一下气血。那这种情况，就是两者结合起来，就像我们吃饭一样啊，这个吃点米饭，吃点喝点汤，吃点菜，那个配合起来，这个饭吃的。舒服啊，吃进去，这个胃也舒服，然后也容易吸收，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说呢，第一锻炼要全面，第二如果是发展成中毒，就是说气血光通过刚刚就是仅仅通过这个，比如说普通的我们就吃饭呐、或者是有一些食疗啊，补不起来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汤药还是，我认为就不要去排斥它啊。这个我给你讲一点，就是说避免做一些增加腹压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增加，所以我们就是健身呢、特别强调一个放松，在特别放松的情况下去做。那么这个下焦抑制也有很好的动作，除了这些我们三九四九这些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蹲起，你要平常多做做这个蹲起，在特别放松的情况下啊，来做这个蹲起，这个开胯好，开了胯呢，这个气血可以灌注到上面，那么这个实际上下焦的气血也就多了啊。对啊，所以很多啊，就是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多坑，其实就是说有一个怎么去判断它啊，就是你看这个广告打的越多的，你越要长个心眼啊。这些东西他为什么打那么多广告啊，你要想一想，已经开始喝老师的药，然后加上锻炼，那就应该是希望还是很大的。所以从思想上呢，你首先放松啊，不要太紧张焦虑，那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安排好，这个锻炼呢也是必不可少的。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蹲起啊，平常呢你走开压压腿，就多做做这个蹲起。这个蹲起呢，你倒是可以请教一下教练啊，有一些要点你是要注意的，因为如果做的不对，可能会起到一点反作用，所以多跟教练沟通一下啊，记住要腰背持力，就是我们的腰持劲来做，这样呢就不会增加腹压。所以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些 这些庸医啊，可以说有一些是庸医不懂，有一些就直接是骗子，是就是这种就是纯粹为了挣钱的，这个把很多人都这个身体不去瞎搞都没那么差。所以这就你看大清老师就是治疗这个产后病啊，这么多年这些也遇到的这些姐妹们啊，碰到这就是掉到坑里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就多一些人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啊。没关系，现在知道都不晚啊。那么我们大家都会给你加油鼓劲啊，你自己呢也要充满信心的去做。现在看看我们第二个这个问诊的啊，江苏所以所以的时代，他才29岁啊，更年轻，产后5个月，头晕，不能露脚脖子，浑身酸痛，眼睛有时候干涩，还有一点轻微的耳鸣，想问问该怎么办。我先从这个他描述的这些，我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个大概啊，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这样。那么这个产后5个月，这个产后时间还不算太长啊。是指头晕，为什么会头晕？头晕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这个头晕嘛，就是头啊，头晕，那这个气呢上不到头，头上没有气血供应，它会晕。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我这个气上去了之后呢下不去，这个气呢相当于头部这个气太多了，顶着你也会头晕。所以这个头晕是有两种情况啊，那么有一种呢就是气血不足头晕，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下焦瘀滞的严重导致的头晕。那么他不能露脚脖子，就说明他这个脚脖子特别怕冷的，那这脚脖子怕冷说明这里怕冷都是因为气血不足，气血足的来点凉风接触点凉水，这都他没什么感觉。如果气血足了，气血不足的人呢稍微摸个凉水吹个凉风就受不了，所以这个脚脖子他是这个不能露脚脖子是这种情况。那这个还有一个浑身酸痛，这浑身酸痛呢我就不知道你是一直呢还是说有练我们的这个健身动作，这无论怎么样酸痛呢代表这个气血啊不足啊，气血不是太够。那么如果有练的话呢，也就是说我原来不通的地方通过锻炼呢可能有一定的气血，但是还不够啊。就是说西医来讲，就是说你酸痛可能这个乳酸代谢多一些，就是无氧代谢多一些才会出现这些酸痛。事实上结果这道理是一个啊，这个眼睛干涩啊，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肝血不足啊的表现。那么这个有时候耳鸣啊，这耳鸣呢跟肝跟肾都有关，这就不知道你耳鸣的这个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耳鸣。有一些因为耳鸣分两种，有一种它就是很尖的滋滋声的，还有一种耳鸣呢是嗡嗡的比较低沉的，那这个当然就辩证起来是会不一样。但是偶尔轻微耳鸣呢说明这个病情还不是很严重啊。那么我们再对应这个舌象和这个手象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就是我们讲这些舌象也好手象也好讲的多了，其实你们自己也可以看看自己也会有一些感觉啊。这个舌伸出来，我们第一个直观的感觉啊有几点，我画了有4个圈，最前面这个舌尖大家看到了啊，舌尖不单是没有舌尖，而且舌中间还凹进去了，是吧？这个凹的就比较多了哈。你看中间那条，就好像里面有一条线，把它给抽了一下，是吧？这是舌尖，然后舌的两侧呢，发现没？它舌的两边很薄，比不够饱满。第二，缺胎；第三，还有齿印。哦，11月底是吧？那个时候有点天凉，骑自行车之后就开始头晕，可能有点招风了。这第4个圈啊，就是舌的中间， 那中间呢，它是纵向来讲在中间啊，那么横向来讲呢，它是中间偏后，也就是说偏中下焦的位置。第一，它凹下去了；第二，这个地方也是没有舌苔覆盖的。那么这个没有舌苔覆盖的，这我圈的其他部分啊，圈起来的之外的其他部分的胎呢是比较厚，而且是比较腻的胎。那这个腻胎呢，就相当于什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就说我它是一个非常沉寂的一个水面下面的那个淤泥积了很久，你现在也没有人去动这个水啊，大家都是相安无事，风平浪静的。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拿个棍子搅一搅这个泥啊，那这个下面的这些淤泥胎它开始活动，你这个水开始变浑浊啊，就是滋腻，跟滋腻相反的那种胎，就是这种差别。也就是说这种滋腻的胎呢，其实可以说明你这个瘀滞的程度是比较深的。所以说从这个舌象上来分析，首先舌尖涩了，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第一是你这个气陷的厉害啊，就是说整条气陷进去，把你的舌尖给拉进去了。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就是你的上焦啊，就是你的心胸啊，其实是被压住的，是被牵扯住的。所以说这个上面的这个气是不足的，你可能会有胸闷啊、乏力啊这种情况出现。舌两侧又薄又没有胎，这个没胎的地方说明气达不到啊、嗯，就说气血没到呢。也就是说这舌苔两侧嘛，可以看，就说相当于我们身体的两侧啊，这个它气血濡养不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逆胎跟这个中后部啊，舌的中后部这个问题呢，像我刚才说的，你这个瘀滞是比较厉害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手啊，把手相分析完，我们再看看，再回过头看看我们这个新提供的这些信息啊。大家先看一下这右手啊，我画圈的，咱们先从上面看吧，就是说看一些主要的啊，比较典型的、明显一些的。首先呢，这几个手指大家看一下，尤其是这小指跟无名指，这个向内侧弯曲的比较明显啊。那么这食指呢，它也是向中心区，向中指这个方向弯曲。那么这个呢，这个小指和无名指这边呢，相当于我们的这个少阳经啊。所以说这个少阳呢，少阳跟这个厥阴，就是说我们的胆跟我们的肝，其实相互，这个是相互表里的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就是说表这个手指这个弯曲呢，其实也说明你这个肝胆瘀滞的比较厉害，就是它向内收了嘛，已经它不能直直的竖直的往上走。那当然这个食指呢，像也是啊，向中心区去弯曲，这个也就说明这个，因为这个手指呢，食指就是我们的这个阳明经啊，这个阳明这边就是胃。脾胃这一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问题。当然脾胃这个问题呢，也可以从这个我画的这个大鱼际啊，它这里有点发青，也有一点有点褶皱，但还好不是特别深。那么这些呢，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平常很常见的啊，看的多了大家都会看了。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哪一个？中间，就是手掌的中间，我画的这个词儿，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地方呢？它的颜色跟周围不一样，它有一些就是红白斑驳，而且呢，其实整体来讲看上去它是发白的啊。那从这个位置上来讲呢，它偏向于我们的中上焦啊，就是中焦稍微偏上一些，也快到了这个心肺这地方，但主要还是以中焦为主。所以说中焦嘛，这个脾胃啊，应该是这个地方的，你看斑斑驳驳的，说明这个地方这个气血是分布它不均匀的。那这个左手呢，手心啊，跟右手基本上差不多， 也是手指，你看啊，歪斜。但是它跟右手有一个差别，就是第一，它中心区的这个白的这个范围啊，没有右手没有它右手范围大。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大鱼际比左手要饱满，但是它这个饱满呢，它不是一个正常的饱满，它是有点稍微有点肿胀的感觉啊，所以这边它是憋胀的厉害。所以从两个手掌来讲呢，它虽然表现的呢问题不差不多，但是呢这两边的这个情况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再看一下手背啊，这个手背其实整体看上去呢，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从手上看，整体来讲还是比较顺溜啊，长得这个手指也比较长，所以整个人呢应该可能这个身形其实还是蛮好的。那么有几个啊，第一就是说两个手指都一样，尤其是这个后面三个手指的这个中间这个鬼脸啊，特别的深，凹的厉害，发黑。这根的下面啊，也就是手掌的上部呢，这个凹凹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酒窝，那它有酒窝。那么这凹下去呢，事实上也是代表一些瘀滞，但是相对来讲，这个掌根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凹凹还不是凹得太深。所以说从这些地方来看啊，这个它的关节啊，还有这个肩颈啊，应该都是有问题。那这个是，尤其这个左手啊，左手你看中指也有点歪斜，所以它这个中间，我们刚才看这个舌像啊，你看它中间那一条舌苔，其实跟这个是相互可以对应的啊。还有呢，最后这一张我这个大拇指画了一个，就是这个指甲我圈起来了，这个大家留意看一下啊。其实它的指甲看起来颜色呢是有点，不是很好，像这一个特别明显，怎么明显呢？就是说我靠近它月牙的这个地方啊，它特别紫，然后上面呢又发白。别的手指其实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没这个大指这个明显啊。这个我们单单从指甲这一个的前期来看呢，就是说它下焦全部淤在那了，淤的特别厉害。所以那么总结一下呢，就是说从所有的这些手相来看啊，上焦不开啊，淤滞的厉害。那么这个呢，主要还是因为下面淤滞导致这个整条经脉啊被它给拉住了，所以上焦这个气不足。他这个所以的时代后面说啊，这月子做的还行，出月子呢家里发生一些事儿，然后出去又贴几次风就爆发了。那么一般早起的时候明显活动力又好一点，但是阴天就浑身冷。对，那就是说其实整体就是一个气血弱，那么气血弱经受了风寒，再加上一些导致自己心情不愉快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诱因啊。哦，还有例假不准，对吧？对啊，这个下焦的问题啊，这个下焦淤堵，很多人都会引起流月经的问题。所以说整体来讲呢，下焦瘀滞，这个肝胆经不畅啊，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上焦的气不足，所以这些症状其实跟你的这个舌象啊，舌象其实都还是对应的上的。但好在你现在年轻啊，你比如说我经过一个晚上睡觉了嘛，睡觉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呢，它运行的会缓慢一些，那么你早上起来这种症状就加重了，它气血相对来讲不够，那么经过活动，气血活跃起来以后，这症状会减轻。也就是说，第一，因为你年轻，所以你现在还气血还不至于说差到很差。第二，这个，但是第二呢，就是说你这个因为瘀滞的重，虽然你现在年轻，但如果你就是说由着它发展下去啊，那将来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多气质上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做什么动作啊， 我们不建议去跳绳。第一，以走为基，去走，跨步走，放松，放松的去走，走完了以后就是三走四举，就是多去做一做。最好呢，就是我现在告诉你呢，可能你也很难去操作。要不你就说去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组长教练。要不呢就跟我们的快手，我们的快手每天有三场那个快手带操直播。那么这些在带的过程中，第一，你这个定时的去跟着一起练；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教练会教你啊，你怎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要点是什么样，怎么样去做，才是正确的啊。那这个我觉得是学到的东西会比较多，你会比较清晰一些。当然如果说有条件啊，你加我们基础班呢，这个有固定的这些这个固定的一个这个团体啊，然后里面有教练啊，还有医师啊去咨询啊，那可能会我觉得助力会更多一些。这个呢还是要就是说我们上下一下肢的运动跟上肢的运动我们都有，上下提练的动作也有。这个跳绳呢，事实上就是个活动吧，这个小朋友啊跳一跳，这个活动一下身体，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希望通过跳绳来达到这个通畅经脉啊，甚至帮我们恢复健康的这个目的的话，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走开了，然后做了就是我们的这些健身动作之后，可以跳几下，这个因为我们也有跳的动作啊，你跳绳也可以，那这个是配合前面的一些动作一起，这样来促进这个气血循环的。在就是说我没做这些动作，经脉没拉开的时候，单纯做这个动作呢，起的作用很有限，而且可能会消耗你的气血，做的多了以后，所以我是不建议啊，我是少做几个呢，可能问题不大。那我们今天也超时了，今天这个答疑就暂时到这儿吧。这个应该都有作用啊，天气也暖和了，加上吃药，再加上适当的活动一些，活动一下，那这个已经开始觉得转好，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啊。